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菩提心呢，菩提心的基础是在初理心啊。很多人啊，刚刚学佛还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啊。我说菩提心啊，就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是因为啊，看到生老病死，这个居士们见生老病死，我发起初理心。我说就是说啊，有大师看到这个人生无常，我初理。也就是说这个神安大师啊，出家以后啊，学信相二真啊，通达无碍啊，他在研究经典啊，肚子一阵缠缠啊，这个暗自学习。后来有一天看到一个出家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啊，扑地就而死，就是突然倒下去就死掉了，猛然爆发，他的内心里面感到很震撼，猛然就升起了初理心，就感觉到生死无常，就是急迫的啊，要处理生死事大，不知道自己明天会不会死掉，我升起处理心。那么说啊，没有处理心，菩提心也不会坚固。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想处理，所以呢，菩提心也不会坚固。一般人世间人学这个菩提心的话，他非常贪恋人间，比例来讲啊，家财万贯呐、相貌庄严呐、家里的家族很多啊。或者说将来还有很多的事业发展呢、他这个想做啊，身体啊健康啊，或者是家里这个发财啊，或者是想做这些世俗很多的东西，一般人很难升起菩提心啊。请处理生死事大，关于处理生死这件事情，不是说你想发就能发得出来，知道吗？释迦牟尼佛出世因缘就是令众生了脱生死，了生脱死，了脱生死叫了生脱死啊。那说对于生死这个大事，我们有牵挂，一切事情都毫无意义。在这个世间啊，一般人处理心是很难生出来的。假使就是说有些人也是非常有修行，但是呢都安住在啊人天道，那至于呢啊即情涅槃道，比例呢小乘，很多人追求啊意识上的感官上的解脱，也有人呢追求呢啊心灵上啊自我解脱，但是没办法能达到自利利他啊圆满的解脱，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一般人都是为了自己某一种利益，别人的家是现在好多人喜欢打坐啊，为自己解脱，为自己清净，解除自己烦恼的问题，好像在弘法利生只不过是解决一点烦恼，好像天天在修行只不过是看到自己一点清净，然后教别人家怎么去修清净，事实上自利利他这种功德并没有真实的生出来。你要说小乘的人讲无常无我，他为什么不是大乘呢？啊，他还是堕落在自我感觉，就是感官上面、意识上面，或者这个啊这个无明上面的一点这个清净无为而已，实际上根本没有达到啊达到自信啊完全显露的这个体。所以呢啊这个发菩提心，这个是非常大的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意志啊，就是说不是大丈夫难以发这种心，他肯定具足大丈夫之志啊，没有大丈夫的这个心态很难发菩提心。你不要以为菩提心很容易发，真的很难发的。所以呢说三藏十二部般若这么多，其实瞬间就在眼前，但是没有人去现受它，都在搞自己，知道吗？你比例来讲的话，诸法就是自己的心，诸法空相，就这么简单了。这一切诸法本来就是心的显现，但是有几个人承担呢？都在搞自己的清净和烦恼的问题，就是啊，我清净了，我烦恼，念佛怎么样清净？那他们不知道诸法空相吗？不知道诸法是心的显现吗？啊，哪有我呢？就是诸法，哪个人愿意接受这种宏伟广大深远的这种精神？几乎少之又少，非常的少。虽然有些人呢从意识上或者从知识上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他用心来去接受他的非常少，很多人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不接受，知道吗？这个必须要思考啊，闻思啊，没有闻思他怎么能接受得了呢？他说这种思想必须要有一种很庞大的一种心态，大丈夫的心态，他要云呢、就像大海能云到万川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就像高山，就像大地能够运载万物，就像虚空能包容一切，他 它是这种心态。那什么叫菩提心？大家知道吗？菩提心就与虚空心净无缘，心净无缘能净万物，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在菩提心里面都变成清净的，所有的烦恼在菩提心里面都变成干净的。因为菩提心不远着，菩提心是无碍的，就像虚空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能障碍虚空，什么东西在虚空里面它都可以啊，都可以包容它，虚空无碍，清净无碍，就是原来菩提心就像虚空一样清净无碍，没有任何障碍。菩提心就像大地一样，能够生长一切善根，就是说能在万物，就是所有灯意都可以把它放在里面，那说能增长一切众生善根，不会让菩提心里面更在菩提心里面，它能够增长一切众生的善根，不会害众生的。如果你有了菩提心的话，这能增加自己的和众生所有的善根。那说这个菩提心，就是说啊，这个菩提心由于那个逼着你一条大道，就是说大道自证菩提故，叫直心。菩提心就是直心，就是自至于菩提，就像一条金光大明的大道，叫自至菩提啊。那菩提心由于呢，有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人，就像说啊，在生死园林中游戏自在。这就是如果你有了菩提心，在这个好像在六道轮回中，但是你是自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菩提心觉悟的心，了知宇宙的实相，那都是生死就是无生嘛，生死就是无生，烦恼即是菩提嘛。他在这个世界立大愿度众生，烦恼就是菩提，尊生就是他的六道轮回嘛，就是他的菩提嘛，是不是？那么说一切诸法就是心尊的相嘛，心尊的相嘛，那就是说一切相，那就是说这个尊生的生死就是他的涅槃寂灭体寂静体，尊生的这个烦恼就是他的这个菩提，那说就是他度尊生的菩提心，就是自利利他的心，叫利愿成佛。那说所以你有了菩提心，在这生死园林之中自在的度尊生，自在的解脱烦恼，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无有障碍。那说菩提心就是这么广大，知道吗？所以菩提心，那么说你不了解菩提心的话，我不愿意接受菩提心不愿意日菩提心，不学习菩提心，就不知道我们一般人在搞自己的东西，他不愿意跟这个现实中挂上钩，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在现实之中，但是跟现实产生距离，都搞心理活动，叫伎俩。什么伎俩？就背着眼睛搞那个鬼哭。什么叫鬼哭呢？就是闭着眼睛好像就在修行了，他不知道睁开眼睛就是菩提大道，他不知道打开眼睛外面就是在就是生死缘念中自在自在教化，他不知道大千世界就是六道轮回，他不知道大千世界就是六道波罗蜜，知道吗？所以呢，你闭着眼睛搞什么呢？一般人都喜欢把自己关起来啊。他说眼睛闭着，眼不见为净的状态，就是说反正我眼睛闭着什么看不到，世界上面社会上有句话，就是说夹着尾巴做狗啊，就是说我抵不上上善人，我还躲不了你啊，是不是？这样的状态就不能发菩提心。要是发菩提心，要勇猛发菩提心的话，应该多大丈夫之志，敢于是不是很难呢？其实不难。如果真的把菩提心了解了，那真是你是勇往直前，身穿铠甲，无战不胜，就像大元帅一样。在外面打仗的话，没有一仗不是胜利的，是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大丈夫一样在外勇往直前的做一个勇士呢？就因为你老是在搞自己心里的活动，搞鬼哭，来搞鬼哭。所以呢，就是说我会修道者哪个地方不能修呢？我真正要是会修道的话，走在路边，走在公园里面，走在菜市场，走在大街上，哪个地方不是你的道场？哪个地方不是你的法用？哪个地方不是你的解脱大道？哪个地方不是你六道波罗蜜？哪个地方又不是你心里的空相呢？是不是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发菩提心一定要认识到，你说菩提，什么叫菩提心 啊，菩提心者呢有三种菩提心嘛，一种叫真如菩提，一种叫做自相啊，这个啊实质菩提啊，真实的智慧叫真实实质菩提，还有一个叫方便菩提。他说真如菩提就是本来诸法空相，就是比那由于虚空近而无远啊，无有障碍，这个就像虚空一样，这叫做啊虚空，一切诸法的本体都是虚空的，这个就是啊这个啊真如菩提，就是真如自性是你的本来面目啊，你不管修不修道它都是那个样子的真如菩提啊。这个真智菩提就是啊，就像大地能运载万物，能增长一切三根，就是说因为你通过观察以后了解诸法都是心相，那么说你的三根自增了，是吧？看到一切法都是心嘛，啊，三根就自然增长。方便菩提，什么叫方便菩提？行六度波罗蜜嘛，六度波罗蜜，不知持戒忍欲精进禅定，那就慈悲喜舍放生做善事，在家里带儿子带孙子，在孝敬父母敬上，这一切法都是菩提心啊，都是方便菩提啊。从方便菩提进入真智菩提，从真智菩提进入真如菩提，那说这三种菩提的话互互相应，三不离，就三就是一，一就是三，就是真如菩提不可能离开我们现在这个方便菩提啊。这个实质菩提就是实相你的智慧的菩提，也不可能离开我们诸相，因为没有诸相，就像没有诸相就没有观照啊，是吧？都是色身相互触法，都是法界即心啊，是吧？一照的话，那就是你的自性啊，真如菩提啊，那底下就是方便菩提啊，上天下达，上可以求无上福道叫真如菩提，下可以广度众生行六度波罗蜜，那叫方便菩提。中将啊，这个啊，四相智慧在内心中啊，这个波罗智慧啊，这个止观相运啊，寂照啊，相用种种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说这三种啊，这个都叫菩提心，知道吗？那说菩提心就是我们现前的实相啊。那说在《圆觉经》里面讲，什么叫菩提心？一个叫真心，一个叫身心，还有一个叫大悲心，讲的是一样的道理。什么叫真心呢？就是真有菩提。什么叫身心呢？就是寂照相用，就是寂照，就是啊，实质菩提啊。这个那什么叫方便菩提？就是、大悲回向。大悲心回向一切众生，就是说发起大悲心，就是行六度波罗蜜啊，不施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这是一切题目升起菩提心，就升起菩提心，那这个就是菩提，那是道家慈航，是为了啊诱导众生，是为了方便众生的，知道？众生从这个里面呢，又可以今日啊这个寂照相用啊，止观相运，然后达到真如菩提，大家都从这个地方来的。哪个地方不是从这个三根里面显现出来的菩提心呢？啊，所以呢，菩提心的反一面，菩提心转过来反一面，那就是要不小乘，要不就是六道轮回了，要不就是邪了啊，也就是那反一面就是六道轮回，那就是说出现反就无明烦恼分别执着，就是那是非常恐惧的。那说他一错允错。一对就能，就说一旦你了解了菩提心，往前走的时候，就像你到南昌越走越近。如果你要是到南昌，一旦错了，你要到南昌，你越走越远，知道吗？所以我们一旦路走错了，就越走越远；一旦路走对了，越走越近。一错，它就错得很远。所以我们一旦运行错了，修行一旦你运行错了，它一错就再错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思想转过来。要不转过来，你这样走下去，越走越错，越走越错，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知道吗？所以呢，在这一生中非常难得的，就有人劝你发菩提心，认识菩提心，啊，了解菩提心。那说这个菩提心，一旦得到了菩提心，就像我们得到阿弥陀佛一样，你就走向正道。那说你越走越快乐，越走越自在，越走越解脱。如果你一旦没得到菩提心，就像你。啊，没有遇到阿弥陀佛一样，只有在六道轮回去打转去，啊，那你的妄想无明那个地方是无始无终，啊，我们虽然法身是无始无终，但是我们的解脱，我们的烦恼一旦走错了，那个地方也是无边无际的烦恼啊，一旦走错过了这个这一生，所以呢，我们这个沈安大师就有一个出家人扑地而死， 我发起这个菩提心，那就是说这个认识到人生的无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也不妨也可以观察一下，有人啊，这个爸爸死了，妈妈死了，痛苦流涕啊，为什么爸爸佛陀不帮助我啊？那你怎么不想菩萨是给你的菩提心呢？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家里什么人去世了，或者遇到什么灾难，你可以反省一下，那是不是菩萨给你的一个菩提心呢？啊，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如果善根比较成熟的人呢，善根比较立根的人呢，在任何法上面都可以发现菩提心，啊，就是说，如果你学习菩提心以后，你回家就应该这个反应。比例来讲，啊，这个突然最好的朋友离开了你，那你就知道无常，是不是啊？我最好的朋友都会离开我，那证明说这世界是无常的。那说立根比较好的人，过什么莲池大师走想家里，结果回家去以后啊，他家里的妻子有很大的功德，那么说可能挣到畜国恶果了，那么说就知道莲池大师有一天会回来了，就知道男尊的本性了，他一定就想妻子想家。那么说妻子他挣到果位，菩提道心非常坚强，就想一想他莲池大师，他那个时候也是个一般的出家人了，他说莲池大师他可能还要回家的，他老婆就很清楚，他就在门口挖了一个大坑，用火在烧。后来莲子跑回家就一看门口怎么大火在烧，就叫他你怎么在家里门口搞火在烧呢？就是他意思说这是我的家门，怎么意思还责怪妻子呢？是因为妻子怎么不等事这样干？妻子说你知道是火坑干嘛要回来呢？一句话莲子大师马上就醒悟，非常快速的就反应在，他说莲子大师一听到说家宅有火，家宅就是火宅嘛，是不是？他讲你知道是火宅，你为什么要回家呢？莲子大师一回头，从此以后就没有回家了。你看立根之人他就这么大的智慧，只要深夜点拨一下，他就远远在安居在菩提道上。那么有些出家人过去也常常讲的，就说他一个须臾掉下来了，就感觉到人生的无常，就说这个春天的百花跟这个秋天的枯叶可以让他悟到人生的无常。这个世界你长得再漂亮，你情节再多，你长得再富裕，终究一定会枯下去的，这些是无常的。你在这个世间政要啊，什么什么传真接待呀、啊，什么号呀、啊，这个走针呐、啊，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如果你执着它，就是一种生死烦恼。事实上呢，看看人间那么多的这个云窟的话，你自然而然你就会看破它，升起处理心，知道？这些世界上没有担心，人死的时候。告诉你，你再好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你跟他下辈子还能在一起吗？不可能的。有的人说丈夫哎呀我很爱你，我下辈子还跟你在一起啊，这个妻子也好感动哈，我俩下次生生这次不离开。那么说事实真实吗？在六道轮回，在这个黄泉路上，两个是不认识的，知道吗？你两个人在一块，在黄泉路上你不认识，因为个人业力啊，大家知道吗？在这大海里面，就像一块这个海难过来，人抱在一个岸上，我那就是夫妻关系。有一天再一个难打着，孤子救命了。你抱着这个木头，他抱着的木头，谁认识谁啊？你知道吗？因为你在这娑婆世界，今天在一起，那是一个缘，抱在一块木头上面，这大海上飘着，为了生存的，一个难打过来还会吗？是不是？不讲这个难，就是在这一生中看到两个木头，你都会挑选啊？是不是？那说在这个世界，何况你断气以后，在这个环境路上，你知道哪个是你的亲人了，哪个是你的缘分了，所以呢，在这个环境路上，我们没办法再见面。所以呢，夫妻在一块，一个到天堂，一个到地狱，不可能在一块，走的完全是两条道，不在一起，知道？不要想着下辈子在一起了，是不可能的事情，再牵挂也不能在一起了，知道吗？所以呢，在这个我们有的像正报边报更加恐惧。从正报来讲，地狱啊，就是苦为本了，苦为本。他说这个边报啊，相当于恶鬼啦，或者是这个乞丐啦啊，或者是畜生啦这一类的东西。还有余报就是说你在地狱底下住了久了以后，到人间来，你发现你还有很多的贪心。在成魔鬼里面出来以后，到人道，发现还有嗔恨心，到 从出生到来了以后到人间来发现有痴心，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那么多贪心那么重的人，为了贪心为什么呢？因为在地狱举过那一点鱼罢而已啊，知道那人贪心不会无缘无故的来的，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多贪呢？啊，是因为在地狱道住了很久以后出来以后还有一点吸气而已啊。那说嗔心，我也不想嗔恨心，为什么见到你的男朋友在外面跟人家聊天就会无缘无故的就激动？我也知道激动不好了，为什么会要激动呢？但我心里很清楚他不应该产生这些事情，但是为什么他跟别人结婚我就是激动呢？这个激动心从哪里来呢？就是住恶鬼道之久了。一个住恶鬼道住久了以后带到人间来，他的人虽然做人并且也相貌端严，家里很有财富，他就是嫉妒别人。为什么嫉妒别人呢？就是从恶鬼道住久了以后出来的余息，就是留来的吸气而已，有吸气知道吗？人人都有吸气的，这个吸气将我让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一个老公找了一个妻子嗔恨心好重，他想改变他，改变一辈子都没改变他，那就是他是心里想真是没有办法，我想改变你，我把心我把身体给你，我把整个命给你，就像你改变，就是你改变不了，没有办法，因为业报嘛，上一辈子在恶鬼道居久了就是有这个嗔恨心，还有于是执着情执，那更麻烦了是吧。这个情执不知道他上一辈子哪里在出生到居久了吗？在出生到居久了他就有这个余息，这种息气就执着情，就是情，就是说想一想，你想一想你的贪嗔痴都是地狱道恶鬼道出生到最久了以后产生现在的状态。虽然你现在用人的相貌相貌堂堂，家里也是非常富裕，并且呢在人间也是个人模人样的，可是呢你有那个贪嗔痴的这个东西在里面，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执着呢？啊，原来啊，有的贪嗔痴的这种执着呢都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最久了，猪狗啊猪啊鸡啊都可能坐过来，知道吗？所以想想自己啊应该发菩提心啊，求无上道。所以大家做这个地方学习的时候要认识到，就是成子以后把你生活当作一个菩提心，不管什么事情发心发起来都让我们升起菩提心啊，都能升起这个后面的十种啊，菩提心就是怕我们走向那些啊不正道的方法啊，给我们显这一些正思维。好，这个啊，沈安大师这个余下，他说他这个自生自己啊是不消，就是不孝之子啊，就是不消啊，不消不消余下凡夫，凡夫生失血。那我说这个呢是非常非常谦虚的一句话。那我说一般人呢就是我名字叫失血啊，这个我，他说这个我他用一个非常谦虚的话来说啊，我愚下非常愚非常愚痴不孝之子啊，善不能够报答父母之恩，不能报答佛之恩，下不能帮助啊自己的这个啊徒生，那就有缘的人，这叫呢不孝，不孝就是对上不敬，对下啊对上不忠，对下不爱，都叫不孝。他就是说他这样的称谓是很谦虚。他说我在想为什么他用这个名词啊，他其实一般就是我的意思啊。他说这个我在这个经典上面，我他用留步语公告语和欠下语，就是说有这个我在佛经里面一般有留步语，你要说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面讲啊，这个说我者即非有我，是名为有我，这叫留步语。留步语就是说为了方便于告诉众生我在做什么事情，这是我在说我发的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就是说表示出我要讲什么东西，那个我是在是无我，我讲的那个不是有我，它是留步语。还有一种功高语，功高我慢的语，功高就是啊，一个我执一个我啊，我怎么说怎么说，打个比例来讲啊，把圣人的东西拿过来啊，我怎么说怎么说，会把圣人的东西放下，然后说人家发了光。用佛教的很多的名词，用道教的很多的名词，用瑜伽的很多名词，然后拿过来之后又诽谤佛教道家和瑜伽，这个就是大功高我慢者，就是说常常把佛陀把圣人的东西拿来占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就都是错误的啊，这就功高我慢。那么说啊，这个留步语就是谁啊，这个为了讲明一个事情啊，留步语功高我慢语 啊，就是那说啊，欠下雨，欠下雨一般啊，做师傅来讲的话，应该是有欠，应该有欠下雨。比如讲，我们有两个地方啊，不应该接受别人的礼拜，一个在佛面前，一个在师傅面前。那说在佛陀的面前啊，因为他要上要求佛道，下要化度众生，尊家呢啊，在这个尊家，他应该是这样的称呼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就是说，因为在上他有佛陀，在上他要上求佛道，他心中有佛，因为这个书要留千，要留千古的，他是很认真的写这个，非常诚恳的写这本书，希望后人呢不要找到这些功高我慢的一些言辞。所以呢，大家仅仅就是在佛面前不能接受别人的礼拜，就这样。因为这个说第二个，在师父面前不能接受别人的礼拜，这都是谦下的意思。以后你在外面去接受别人家礼拜，哎，我师父在边上，你不能礼拜啊！就是特别是我们出家的徒弟，一定要记住，哎，有师父在不能礼拜。或者说在庙堂里面，在寺庙有佛陀在，不要接受礼拜；有佛在，不能让，因为我师父在上面，你要拜我师父。我在师父面前，我是很下的，是吧？所以呢，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啊，他这个是欠下雨啊。那么说在净土法门，你要说比例来讲啊，这个有一位大师，释迦大师在说往生论的第一注是怎么说啊？啊，世真我一心，是吧？世真那个我，世真我一心，就是这个我是指归命的意思啊，归命于佛的意思，是表达我要归命尽十方啊，我也观于来。也就是说这个我，那净土法门的我基本上是建立在很欠下的状态，因为他这个在阿弥陀佛面前啊，我们都是啊孩子一样，所以呢称为呢啊余下凡夫身啊实显啊，实显就是神安大师的名字了啊。所以这个神安大师这个啊，第一个他有续分呐、啊，正正分和流通分，这一段话是叫续分。那个续分呢，他就是叫做呢啊，这个一个呢是恳劝，就是恳劝大家啊，听差啊，就是说静闻听差。那说第二个呢是教理劝发，就是啊立愿发心啊，一个是立愿发心。立愿就是说要度众生，发心就发无上菩提心。就是说发心跟立愿都是建立在菩提心上面，就是叫我们要发菩提心。那说痛告，就是立歇，就是说他这个啊立歇起，就呕心吐血啊，就是说啊用自己这个洒泄的这种心态来顶礼佛，敬告大众啊。敬告大众，他叫衰啊，告上就是非常痛地告诉先前的所有的大众，当代的亲近信士善男信女，唯愿大家慈悲，抽一点时间来啊，抽出时间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来听我劝大，当时的善男信女，唯愿慈悲，少就是听我一点一点劝大啊，常闻日道之门。法心为首，修行要务立愿俱先啊。至于我们修行常闻日道之门法心，如果我们要想进入到这个佛法上来，首先要发心，发什么心呢？就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发什么菩提心呢？啊，发心就是要成佛，了脱生死啊。这个了脱生死为大事，应该是这样的。他说后面立愿俱先，立愿就是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度众生呢？因为想成佛必须要度众生，不度众生不可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是你的真性，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你没办法成佛。就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说还是要度众生，知道吗？他说不度众生，就是说叫发菩提心嘛，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叫做菩提心啊。他立这个论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啊，这个发菩提心， 就是发心啊，修行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要多尊善啊。大家想一想，自利，就是说自利，如果一个人不发多尊善的心，就是什么心态？就是我执，知道？而你不发尊善而成佛，就是法执。你要成佛，不发多尊善的心，就是法执。而你发利益尊善的心，就是自利利他而成佛。为什么呢？利他即自利，而自利即他，它是相允的，知道吗？因为全部的他就是自，从自性，就是说利他。你看，尊生无边誓愿道，这叫利他；而自性尊生誓愿道，叫自利。就是说，尊生无边的时候，就是自，就是自己自性中的尊生，知道吗？烦恼无尽誓愿断，就是说，就自性烦恼誓愿断。外面的烦恼就是自性烦恼，外面的法门就是自性的法门，外面的佛就是自性佛。如果你不能供养诸佛，就不能见自性佛。你不能学无量法门，你就不能进入无量法门，你就不能进入自性法门。因为自性法门在一切处啊，所以呢，在一切处就在一处，在一处在一切处。为什么讲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就是说受菩萨戒，发菩提心即成佛道。如果你要是成佛，说简单也很简单啊，依法菩提心即成等正觉。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就是自利，就看哎，我要解脱。我告诉你，修行无量劫唯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利他就是自利，因为没有利他就没有自利啊。因为除了利他之外，没有自体的体啊，没有自己的一个体啊，只有利他里面才有一个自己的体啊。所以呢，法愿我们想成佛，我们要法心啊，就是说日道之门，法心就是我要成佛，修行之机务要利他。利他就是自利，知道吗？所以在密宗里面，在那个复制显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自利毫无，就是说一个人在世界修行，为了自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不管你心前有多么的解脱，多么的自在，你念的经多少，或者说你做了多大的功德，都没有任何利益，一点功德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我执，都是法执。我执就生无蕴，法执就生法界，知道？只是你做了一个善法而已，做了一个善法而已。所以只有利他，利他才是啊自利的功德。这个从自利上面来讲，我们这个从很多经典，就是说啊，我们从这个啊比例啊，在这个公案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案上面就可以了解我们自他一体的这种体。啊，常常讲到啊，有一个人念他的儿子见不到他的儿子的面，他就急着要自己的这个手，他的儿子马上感到心很痛，证明说他自他不二的，知道吗？就是说为什么母亲咬他的手，儿子心会痛呢？啊，真正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有强大的感应。如果你恶业就是对立，就是没有感应。比例来讲，为什么你怎么咬你的手，你儿子心都不痛呢？因为你儿子也不是什么下道，因为他对你，然后你呢也不是很真诚，所以感应不善呢，是不是？如果你真正的你教育的儿子非常好，那你念儿子，儿子在念你，互相互念的话，那你轻轻的摇手，你稍微念他会感觉啊。所以那个儿子，是一个当兵的儿子，回家的时候，天下大雨啊，他无缘无故的就非常想家。为什么呢？他也想家，因为他妈妈在家里念他，就是非常非常想念他，他也想着回家。后来就请假回去，结果走在路上呢，下雨，下大雨，他就那个在一个房底下就躲的时候，那个房子都要倒了，因为打仗嘛，是吧？后来倒的时候，他念的时候呢，他突然就看见他母亲呢叫他，就听到他的声音，他就很着急，就跑出来。刚刚一跑出来，那房就倒下来，就是救了他一命。后来他就知道，原来他在有灾难的时候，他母亲念他是有感应的，知道吗？所以母子是连心的，所以儿子在念他，他在念儿子，他是一定有很大的感应，知道吗？所以呢，首先儿子一定要念母亲，他就感应力很大，因为母亲一定在念儿子，就像阿弥陀佛一定在念我们，我们念阿弥陀佛感应力就很大，是不是？哪有母亲不念儿子呢？因为儿子离开了很久的话， 父母真是很念他，只要想到他的名字，看到他的照片，都是不停地在想这个问题，是吧？那我说这个就像那个孩子一样，我看那孩子在那个地方睡觉啊，我看那个剧是走在这老远的地方，那孩子翻个身啊的叫了一下，那母亲眼睛啪的就过去了啊，马上就跟我就在想着，哎呀，你母亲儿子稍微一点的动作，他马上就发现了，所以他这个心呢、跟儿子心是一体的，他就说儿子一点动作，他马上就去了，所以呢，他念念他都不会忘记他的儿子。是啊，所以父母对儿子的这种念呢，就是非常，我们要能够跟佛陀，要了知佛陀在念我们，然后我们念佛陀，所以从这里可以感觉到阿弥陀佛在念我们，我们只要一念真理，感受到这个阿弥陀佛在念你的时候，感应力是非常强大的。就怕儿子不念妈妈，就怕我们佛陀的弟子念阿弥陀佛是假念。那什么叫假念呢？比念大家，你念的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你念的阿弥陀佛为了自己心清净啊，念阿弥陀佛好清净，他为了自己清净啦、快乐啦，为了自己安心的念佛，为了自己发财念佛，他不是想阿弥陀佛啊，这个念阿弥陀佛当然一定有这种利益啦，但这种利益就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跟阿弥陀佛在讲交易，在讲交易，阿弥陀佛保佑我发财，我一定将来回报给你啊，你要保佑我这个怎么样的，我将来要怎么样的回这个，或者说我出家都可以那么说就渴望就跟阿弥陀佛来讲条件，这种功德就很小。如果真正的彻底的相信阿弥陀佛，那感应力就非常强大。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是对阿弥陀佛彻底的认同，这个感应力就非常大。那么说一般人念阿弥陀佛，他是抱着一种怀疑心，相信吗？我们这里面这样有很多人念佛，当然也刚刚学佛的，但有很多人对阿弥陀佛他是充满了怀疑，或者这么念阿弥陀佛干嘛呢？念没有什么意思，他没感受到阿弥陀佛的这种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他没有感受到阿弥陀佛时时的接引着他，他的慈悲心、他的光明、他的这个念力是刹那刹那的念着自己。那么说我们要感受到，既然你在讨事，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母亲还在念着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这样的发心发无上菩提，上求福道啊，上求福道。他说我们要想跟阿弥陀佛相应解脱，你必须要立愿度众生。度众生就是利他，我们利他利他的范围，众生成三欲，三尊缘起，每个众生他有三个缘。我们找众生，我们怎么找众生？其实众生有三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气世间、情世间、无欲世间，建立每个众生的念头。每个众生都是从这个体上建立的万想和无明。就是说气世间、情世间跟无欲世间，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肉体叫无欲世间，就是色受相行识。气世间就是这个世界和这个遍离快乐和烦恼。那么说我给遍离快乐，断除别人的烦恼，这是一种，是叫情，知道吗？那么说给人这个对环境上面我们要升起一个这个功德心，生出一个柔和的心，不应该对他有任何事，因为这个心跟我们有一定的关系，知道吗？自信尊生嘛，就是说自信尊生跟你自信有关系，就是说一旦自信一斗，尊生就斗尽了，自信不斗，尊生怎么斗尽呢？是吧？那我说是别人的世界也是你的世界，所以你的世界跟别人的世界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有你的世界可以，你像阿弥陀佛，他的五蕴变成智，他的法界变成庄严功德那我说他的这个烦恼流转生死变成永恒的解脱，所以他也是三个世界，有气世界，他的气世界是叫做依报庄严，他有一情世间，他的情世间是什么？就是永恒的快乐，就是叫他究竟的快乐，叫究竟极乐吗？什么叫极乐？究竟的快乐，究竟的解脱，我叫极乐。那么说他也有他的五蕴，就转成光明，就智，他就是化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变化到十方世界无所障碍，就叫极乐世界三种世界。如果我们把情世间，把人间的情转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解脱，就叫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就是把此世界的气世间转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庄严。他说把此世界的这个 这个五蕴啊，这个五蕴色受相行识，这个五蕴转为一切智，就变成神通，以眼耳鼻舌身意变成无量的变化神通。那么说我们把它变成西方极乐世界可不可以呢？不可以的啊，要靠阿弥陀佛的力量，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我们借助阿弥陀佛就可以转。那我们自己要明了啊，要了解，这样如果想解脱要仗着阿弥陀佛的这种啊功德之力啊，这个叫立愿啊，彼愿此愿的，此愿彼愿，把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变成你的愿，你的愿像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你的愿，那变成什么愿呢？是吧？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无量寿是什么？情世界，就是无蕴，知道吗？就是生命。你的生命从哪里来呢？从无量寿中出，是吧？你要转，叫立愿要转啊，要转。那你的这个命是阿弥陀佛，那一切众生的命都是阿弥陀佛啊。第二个，气世界，其实就无量光，无量光这个法界。啊，法界的功德，他说法界，你现在把这个你的法界是阿弥陀的功德，所有众生的法界都应该是阿弥陀啊。第三个，他说所有这个阿弥陀大悲心，就是说佛陀大悲心回向我们的境界叫做快乐和烦恼，就是说遇到这些境界好和不好，就是你的境界里面反映出来的啊，我的境界你的境界都转为佛陀的大悲心，所以佛陀大悲心，那你的境界是大悲心，一切众生境界是大悲心。那么说我们现在要度众生，要度众生怎么度？就是说先令众生呢啊，先令众生在他的气世界跟五蕴世界用种种方法把他这个恶见给除掉，因为他不接受阿弥陀佛，他一定是接受这个五蕴，在五蕴里面，五蕴就是在起啊，五蕴就色受相行识上面就分别，后面会讲到啊。那说释迦牟尼佛讲的三藏十二部，讲苦，或者说讲空无常，或者讲六波罗蜜，或者讲心。那说讲心就是讲佛法，讲般若智慧了啊，讲六道波罗蜜讲菩萨法了。那说讲空无常无我讲声闻法了。那说讲这个啊地藏经讲人造恶业分别和执着。带出来的这种种六道轮回和烦恼，那是因为苦啊，是执着。那众生怎么来的？那我说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教化众生，让众生放下，放下什么呢？就放下苦，放下六道轮回啊，让他啊就是进入到佛法里面来，那就都是弘法的。到最后面呢，啊众生还不能解脱怎么办？就是要众生来信阿弥陀佛。他说阿弥陀佛有大方便故令众生解脱。为什么这位大师对于心相通达无碍的人，我认为他有两种，有两种心态。哪两种心态呢？第一种心态，他的解脱作为一个走私，我相信他的解脱也没有任何障碍。如果他对心相通达，空性这么通达，那么说他也相，我相信对观音菩萨、对妙法莲华经，他也是通达无碍，他的解脱也应该是没有多大的障碍。他为什么归心于净土？就是对我们众生来讲的，知道吗？他是为我们众生而修净土，知道？他也为他自己的解脱而来修净土啊，这究竟的净土嘛，是吧？所以净土有方便之门，他有方便，知道吧？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观点，就了解立愿啊，立愿度众生。所以所有的佛法我们都可以学，为什么呢？世间好多人他不一定信阿弥陀佛，先把地藏经跟他们讲啊，让他们了解人生是苦涩，但是呢众生呢想亲近解脱，必然就会生出来啊，就给他一个化成。什么化成呢？告诉他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无我的、寂灭的啊，让他呢得到一点清净啊，就坐禅打坐安住清净上面，再告诉他这还是方便啊，还要信六道波罗蜜啊，一切法就告诉他这个菩萨法，六道波罗蜜都是心法，六道波罗蜜的功德都是心里面本来具有的宝藏啊。我们这样你修六道波罗蜜，就是跟自己的本心相应啊，让他们去修，修了一段时间，哎，他安住一段时间，他可能还没有解脱啊，再告诉他一切法都是心，守住心就可以了，守住心就守住世界，因为世界就是你的本心啊。再守一段时间他还没有解脱，再告诉他阿弥陀佛， 那我说直接告诉他阿弥陀佛，他就能信了，那就恭喜他了，是吧？如果他这个调皮，那就没有办法。那说有些人他就不经过这样的转一遍，他就不信阿弥陀佛啊，他非要这样的辗转呢，啊，不把地藏经念个一遍又一遍，把华严经念上一遍又一遍，啊，把这个般若诵了一遍又一遍，啊，他说把金刚经诵了一遍又一遍，等了一些佛教的道理，并且有一些相似的解脱，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解脱，知道吗？到最后面。这些佛法在《金刚经》里讲，发烫因舍，互换非法，一切法都舍掉，归命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不是法，它是实相，净土法门它是实相，知道吗？它不是法，它就是讲它本来，净土法门它就是讲实相，你归命它就可以了，就这样的啊，立愿。所以呢，你不立愿，你不能够日法界呀，你不立愿怎么日法界心呢？不日法界心。怎么能日佛的心呢？不日佛心怎么成佛呢？不成佛怎么叫发菩提心呢？啊，它是连贯的。所以呢，这个立愿，后面讲啊，愿力者终身可斗，心法者复道可成。立愿是什么？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的佛性不是因为立愿不立愿，我它就存在不存在。因为你不立愿它也存在，但是不以发菩提心和立愿的话，不发心不立愿，发心要成佛，有不立愿斗尊山，你的佛性的准旨啊不能够催动，知道吗？你有一个佛性的准旨，你没有愿力它就催不动，它就不动。我们无始以来在六道轮回中这种习气啊，就是说最起码的就是啊，喜欢自己解脱，自己清净，那就是自己现前的这个相貌、家庭这些东西。那说这些东西会让我们非常的执着。那说这些东西只能够覆盖我们的清净心，把我们的这个自信本来的东西把它覆盖了。如果你不以菩提心和立愿来催动它，那说这个种子就不会发芽，它就不会发芽，芽肉都不发，怎么会结果呢？啊，所以呢，我们立愿。这个缘起非常重要啊，所以在讲，就是说，假设你不发愿啊，你菩提心不发愿的话啊，你这个菩提种子就不会发芽。你这个菩提种子不发芽，打个比例来，你的菩提种子不发芽，他说你这个离于虚空，你的心就不会广大，就是说真心、身心和利他的心都不会生出来。啊，为什么呢？你的真心不出来，你身心就不会出来。你广大身心广大的心就不会出来。你身心广大的心不出来，那你利他的心就不会出来。那虽然在生活中有一种习气，说我要帮助众生，事实上都是有很大的障碍，都有很大的障碍。你就比例呢，一个没有菩提心的话，他真心不能出来，他真心不出来，他到任何地方都是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了解心啊。他不了解心，被宰于心呢。他看到这个，他不知道自己有一颗心，就像虚空。他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不是愚幻，他是执着啊！啊，他清净心了，不了解自信了，就不了解佛，就不了解佛性了。哎，我有一个佛性，这是口言谈啊，这是口言谈。他不知道，他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心上，他没有菩提心，他就感受不到心就在当下，他感受不了自己现在的走在大地上面。他走在大地上，就像走在哪个呢？走在一个荒漠里面，会孤独，知道吗？非常孤独。那么说，就像一个人在虚空里面，好孤独。但是我们走在虚空里面就不会孤独，为什么呢？因为虚空就是我的佛性，我怎么会孤独呢？我跟我佛性在一起，是无尽的庄严，是吧？那么说，一个人了解了菩提心，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跟他的自信在一起，因为自信虚空，自信就是空，知道吗？哪个地方不是空的体呢？是吧？不管从法上来讲，从相上来讲，都是空。那有的空的体，那是说外面一切相都从心里面生出来了。那是说，只要你照一下，就可以变成妙用。如果你那就变成身心和广心。什么叫身心广心呢？身心就是说，在一切处任何一个境界里面，你都可以了解空，这叫身心。那说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任何障碍，叫广心。 就是说不管你走到北京走到天津，发现你的自信没有障碍，这没有任何障碍，这叫广心。就是说有深广之心才会生出来，如果你没有真心，那你的身心跟广心不会现前。身心广心不现前的话，你到任何地方都会执着，到任何地方都是障碍，知道吗？人家打你骂你，你有障碍，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迷惑啊，一点好的东西一点坏的东西就会把你打倒，或者你的内心中心不空，我知五蕴就会生烦恼，世界会生烦恼。所以呢，一个人不了解菩提心多么可怕啊！那么说你斗众生更加难，斗众生名利心就出来，你名利心马上就会生出来，因为你没有找到真正的我，没有找到真正的我，你不了解斗众生是自信的众生，所以呢就有众生可斗，有福可成，有福可成叫名，有众生可斗叫利，你一定要在名利中打算。所以呢，一个人不了解真心的时候，斗众生都在搞名利，知道吗？所以世间人不修菩提心的话，即使在斗众生还在搞名利。为什么？不了解心故，多么危险。所以呢，一旦你退失菩提心啊，就这个啊广大的心啊，圆满的心都不会现前。圆满就是佛心了，广大坚固的心，坚固心就是佛心了啊，广大心也是佛心了，就是啊，圆满的心也是佛心呢，就是真心身心呢啊，这个利益尊生的这个坚固的心呢。什么叫坚固？就是摧毁的意思，摧毁就是说你在斗尊生的时候，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就是自信的尊生，就是自信的尊生。那么自信的尊生就是坚固，人家骂你说你讲你定来说轻而易举的，你就把它摧毁掉，因为你有金刚不坏坚固的体，知道吧？你没有这个坚固心，没有圆满心就没有广大心，没有广大心就没有坚固心。所以呢啊，我们这个啊，在菩萨院里面来讲，就是说成一地菩萨二地菩萨啊，都以愿力来度化众生，就是以利益众生的心啊，以菩提心来度众生的，不是以自己的这个人，他以菩提心来度众生。他因为二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啊，他的这个啊自信解脱圆满啊，这个法上解脱圆满。所以《金刚经》里面讲一句话，就是说啊，这个斗一切众生无众生苦斗，你看斗众生啊，卵生四生化生有色无色有相无相啊，无见念如无语涅槃而灭斗之啊，四无众生得灭斗。这句话大家可能听到以后啊，就可能是就这样的解释，就是说你看啊，菩萨度众生呢，不要于众生的执着，就是度众生呢啊，度完了以后呢啊，就是啊，反正度了以后就放去，就不度了。其实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是执着度众生，无众生可度。他天天在度众生，但是无众生可度，因为他了解空性，当下即空。不是说我把你度完以后了啊，我度完了我就不执着了，别人呢我把100块钱啊，我布施给你，布施给你完以后呢，我就不执着了，我再去布施给他，我不执着。人家说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继续人道，人道才是这样的思想。我菩萨，我在布施给你的时候，那当下即空，不需要走空，知道吗？就是说当下菩萨放生，尽未来际去放生，做善事是尽未来际去做善事，但是呢，自心无障碍，他度众生，一个众生没有成佛，他不成佛。就像有一个比丘啊，有一个非常啊，这个能说会道的一个男子了。那么说很年轻，身强力壮啊，懂得一些般若智慧。就他说老子讲，现在过住未来心不可得啊，就是说菩提本无序，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生爱。后来一个老和尚在修桥补漏，在修桥，就执着一定要把桥修起来，他这个人在修。后来这个人呢，他菩提本无序，明镜亦非台，干嘛那么执着呢？然后他就笑一笑还继续修。那么说这个问题出在哪个地方呢？这个后来搞到最后面，我看到电视上面是这样泼的，泼了之后那个他为了参究这个问题呀，参得很烦恼，参得非常烦恼，出非常这个都要爆炸了。后来把刀给抽出来，那是一个日本人的刀抽出来，把那个手啊五个指全部流血泄出来，后来跪在那个老和尚面，请给我开示。问题出在哪里呢？人家老和尚修脚不露之主，他心是空的，知道吗？他知道这是诸法空相，他利益尊生，他自己的他解脱无碍呀，他度尊生，他宁可舍出生命了。 就是说度众生宁可舍命，他自己没有任何障碍，这个才是真实菩提心，知道吗？我不是说够了，就是说人家我这个修脚可以，要修就修，不修就算了啊，反正菩提本无虚，明镜即非台，反正本来无欲，我何处人改，干嘛这么执着呢？这种观点是放弃，它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菩萨是执着的，菩萨执着里面内心无执着，外面执着。菩萨，你文殊菩萨问这个赵公大师，赵公大师从钵里面看到这个钵里面有这个五台大圣坐莲寺，他就问了，他说他看了以后啊，他就不敢跟人家讲，他就反正不敢告诉人家讲。后来有一天文殊菩萨就现象，他说你看到了大圣坐莲寺，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了？他说不能有境界，不能告诉别人，告诉别人会功高我慢，怎么样怎么样的。后来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因为是文殊菩萨化现，那我四现五台山，天天人家去拜，叫人家去说多大多大的功德，是不是我文殊菩萨，是不是我就很执着呢？啊，就告诉他应该告诉大家，告诉别人家这件事情啊，这个跟瑜伽的思想有一些相应。比例来讲，所做功德就像颜值给人家牵牛，牵了牛以后呢就偷偷跑回来跟他师父讲，他师父你告诉专家那个别人没有，他没告诉，哎，他你跟别人家不一样，应该告诉大家，让大家来反效你，让每个人都来反效你的行为就是说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人家看到，哎，圣人去做我也应该去做，他应该会反映到很多人身上去每个人都在做善事。我说你不告诉别人的话，可能大家都不做了。所以呢，就是说应该把你所做的善法告诉别人你自己心里面空就可以了。所以我前面讲，就是说我当这个会长呢，佛教协会会长呢，我干嘛继续制作这个名字呢，制作一下呢？我说假设如果要是一个坏人当会长怎么办？不害很多人吗？我委屈自己当下有什么关系呢？那是说不能够说我要这个面子，你看看因为这个名利你拿在手上，生怕被人家说了要有名利之心为了顾虑，这个叫什么？这叫内功高我慢，知道吗？有内法功高我慢，有外法功高我慢，有表面上真理的功高我慢，有人呢为了清高也是功高我慢者，知道吗？这种清高有害死人的，这叫自尊心。自尊心就是面子，面子就是名，那个名比外面名还要可怕，知道吗？所以很多人把那个内名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出家人也有这个东西出现了，就比例来讲出家人相貌庄严啦，身貌难看啦，有时呢可以把他衣服穿扯一点，让人家看得不好看，看你能接受得了吗？就是说不要太注重外表形象，就是我们的内心内心庄严很重要。好，阿弥陀佛。